共产党员教育平台有声书，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2021年2月20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党中央印发的通知对这次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第一，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100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特别是要结合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第二，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70多年前就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立足现实，把握好每个阶段的历史大势，做好当下的事情。在100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我们党的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 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走在了时代前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也是顺应时代大潮的产物。那时社会主义发展壮大，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气象。新中国就是沐浴着这个东风诞生并站住了脚的。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也是基于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当时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发展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党对世界大势做出了科学判断，下决心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一往无前，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虽有智慧，不如成事。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第三，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大革命失败后，30多万牺牲的革命者中，大部分是跟随我们党闹革命的人民群众。红军时期，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我们党的章程、开宗明义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章也明确规定，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永不脱离群众，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言同贤，无言同淡。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第四，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黑天鹅、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当年毛泽东同志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为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在庆祝建党95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重要场合，从不同角度对党的历史经验做了总结概括。我们要抓住建党100年这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儿，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第五，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 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第六，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实践证明，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一切艰难险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必须常抓不懈。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 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成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长征途中，在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携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抗战初期，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再次从反面教育了全党。延安时期，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等问题，我们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思想政治基础。一引其纲，万木皆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仍有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敏锐性不高，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讲政治还没有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在行动上。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